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这样你们才可以作天父的儿女。因为天父使太阳照好人，同样也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作恶的。假如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上帝又何必奖赏你们呢？就连衰君也会这样做。假如你们只向朋友打招呼，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就连异教徒也会这样做。你们要完全，正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一次同心低头祷告。慈悲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地若天，我们会用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来仔细的一起研读登山宝训，希望能够让我们可以产生对这个耶稣基督所宣讲的天国产生一个新的理解和新的想象。我们说耶稣基督所宣告的福音就是天国已经打到来了，我们说这个新的实情要求我们，亦都令到我们可以去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们说在这个登山宝训的主体部分里面，可以分成三大个的段落，由五章十七节到第四十八节，耶稣他按着天国的秩序更新我们对犹太律法的理解，而这个理解是跟当时的教师所教的东西是相反的。跟住到第六章一至到第十八节，耶稣亦都按着天国的秩序更新我们对宗教行为的理解，这些的教导亦都是与当时的宗教领袖所做的是相反的。跟住到第六章十九节到第七章十二节，耶稣让我们重新的去学习和理解到底什么是义，什么是那个正确合宜的关系，在天国里面的义和正确合宜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而去到七章十三至到第二十七节咧，就是呢一个嘅登山部分嘅嗰个结语，喺嗰度咧，耶稣向我哋咧展示我哋需要去作嘅一个嘅抉择。所以回去呢个主体部分嘅第一个嘅段落，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至到二十节嗰度咧，耶稣咧讲到咧，我哋应该点样嘅去理解同埋实践呢个嘅神嘅律法。我哋话最重要嘅唔系咧去跟随嗰啲律法里边嘅字句，而系咧系跟随神自己。睇到咧神喺律法里边向我哋所展示嘅佢对人类嘅嗰一个嘅心同埋咧嗰一个嘅愿景，以致我哋可以咧按着天国嘅秩序嚟到去生活。跟住咧，耶稣咧用咗六个嘅例子，从神嘅律法里边咧用咗六个嘅例子嚟到咧去说明我哋应该点样嘅去跟随律法。耶稣咧喺律法里边咧拣咗六个咧当时嘅人耳熟能详嘅一啲嘅规条嚟到话俾我哋听，到底咧喺嗰啲嘅律法背后嗰个真正嘅意义同埋嗰个嘅愿景咧，到底系啲咩嘢？咁咧，過去幾個禮拜咧，咁我哋已經逐個例子嘅嚟到去講。今個禮拜咧，我哋嚟到最後嘅一個例子，咁咧就係關於咧愛你嘅仇敵。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至四十四節嗰度咁講，佢話：你們有聽過這樣的教訓，說愛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敵。佢話：但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嘅仇敵，並且為迫害你們嘅人禱告。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会不会太过苛刻呢？是不是对我们的要求又太过过分呢？让我们一起去理解一下耶稣到底在这里所说的其实是什么。 跟之前的五個例子一樣，耶穌仍然都是跟隨他那個規格，就是你們聽過以前的人這樣說，他說但是我告訴你們，仍然都是按著這個這樣的規格來到去說。我們說猶太人的律法，今次耶穌所 quote 的這句猶太人的律法，他說愛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敵，他說這句說話其實是在哪裡來的呢？在舊約聖經裡面到底這句說話是哪裡來的呢？其實就是來自這個利未記十九章十八節，那裡就說，他說要愛自己的鄰人像愛自己一樣，他說我是上主。利未記十九章十八節，曾經有一次有人去問耶穌，他說律法當中最大的是哪一條呢？耶穌是這樣回答的，在這個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節，那裡耶穌說，他說你要全心全情全意愛主你的上帝，他說這是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戒命，他說第二條也一樣重要，他說你要愛鄰人像愛自己一樣，摩西全部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訓都是以這兩條戒命為根據。他說耶穌當回答說哪條律法是最重要的時候，他說到第二條最重要的律法，他說也是講緊這個利未記十九章十八節，他說要愛自己的鄰人像愛自己一樣，他說我是上主。好了，看回登山部分這裡，他說愛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敵。上一半我們知道是哪裡來，來自這個的利未記十九章十八節。那第二半恨你的仇敵在哪裡來的呢？我們說這條律，這裡耶穌所說的這個猶太的律法，恨你的仇敵，第二半恨你的仇敵，在舊約聖經裡面是找不到的。在舊約聖經裡面，你永遠都不會找得到，在神的律法裡面祂指示你要恨你的仇敵，沒有的。而其實舊約所說的正正是相反的，在同一節，在利未記十九章十八節那裡，全句是這樣說的，他說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本國的同胞，要愛自己的鄰人像愛自己一樣，我是上主。他說不要報仇，不要心裡面有怨恨。他說這個跟那條律法，即是耶穌即是 quote 他們講的那條律法，說要恨你的仇敵，幾乎是相反。他說因為什麼是恨？恨不就是你的心裡面埋怨，跟著然後去報仇，這個就是恨。當我們講到說要不要恨的時候，他說就是不要報仇，以及不要心裡面懷怨。他說所以很明顯地，猶太人呢，他在這裡說要愛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敵，是僭建了神的律法的。神的律法裡面本來沒有這樣說，是他們自己發明出來的。這下半節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說的呢？愛鄰舍是沒有問題的，他說但你如果要我去不仇恨我的仇敵呢，實在呢太困難。他說如果他們得罪我，如果他們傷害我，如果他們侵犯我的時候，我不是應該要去仇恨他們的嗎？他說如果不是，我就鼓勵他們去傷害我。他說聖經沒理由是這樣說的。他說於是呢，當他們詳細地去再看聖經的時候呢，他們就發現了呢聖經呢有一個的漏洞。在利未記十九章十八節那裡這樣說，他說不可報仇，也可不可埋怨本國的同胞，要愛自己的鄰人像愛自己一樣，我是上主。大家看不看到個漏洞在哪裡？他說不要報仇和不要埋怨誰呢？他說是本國的同胞和鄰人嘛。他說如果他們不是本國的同胞和鄰人，那就可以了。他說如果有人得罪我，有人傷害我，有人侵犯我，雖然他的血統是猶太人，但是我呢不當他們是我的同胞和鄰人。他說他們呢是敵人來的，他們沒有資格做我的鄰人，他們不配被稱為我的同胞。他說所以就是這樣，我就可以合理地去仇恨他們，甚至乎去報仇。他說他們找到一個方法來到令到他們自己的仇恨合理化，就是如果他們不配被稱為我的鄰人，不配被稱為我的同胞的話，那我憎恨他們就沒問題了。 他说只要我不将他们定义为我的邻人和我的同胞，那我仇恨他们就是没问题的。他说所以个犹太人的律法就变到这样了，他说爱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敌。他说这个呢肯定不是摩西或者神最初去将利未记给他们的时候的那个的原意来。我说但是犹太人就找到利未记里面的这些字句当中的漏洞，他说以致他们可以合理化不去按着律法的要求来到去生活，甚至乎去教导和律法相反的观念。他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是这样，我们永远都有这种心态，就是我们想去找出到底那个宗教的最低要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做到仅仅合格就够了。例如他说如果我要能够不落地狱可以上到天堂的话，那那个最低的要求其实是什么呢？罗马书十章九节那里就这样说，他说如果你的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就会得救。他说得了，我就搞定这个了。他说我口里面我会叫耶稣为主，他说我心里面我会相信耶稣，于是我就可以上天堂了。他说但是你不要叫我再做多一点，他说不要叫我要每天看圣经，不要叫我十一奉献，不要叫我参与侍奉，不要叫我委身去小组。他说我只会做到那个最低的要求，我够合格，我上到天堂就够了。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今日的基督徒当中很普遍的一个心态，所谓基督徒当中一个很普遍的心态，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当中其实都是有一个这样的很普遍的心态。他说我要去爱我的邻舍没问题，他说但是如果你要求我去不要憎恨那些侵犯我的那些伤害我的人，这个要求就实在太过分。他说所以我会定义那些伤害我的人或者侵犯我的人，他不是我的邻舍，他是我的仇敌。他说所以以致我可以继续的去仇恨他们，甚至乎去报仇。他说仍然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当自己是遵守神的律法的。他说不要叫我去做多过律法的要求，律法的最低要求，甚至乎我会用各种的方法来到去重新定义律法，以致个要求有这么低得这么低，我只会做最基本最低的那个要求，不要叫我再做多一点。我说但是跟随神不是这样的，跟随神不是这样，跟随神不是去做到那个要求的最低标准。我说跟随神是向着一个愿景而生活，是一个美丽的愿景，就是生命到底可以是怎么样的，一幅关于美好的生命的图画。他说耶稣在这里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这样，去描画给我们看那一幅美好的图画到底其实是怎样的，人生可以是怎样的，生命到底可以是怎样，这个世界到底可以是怎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那里耶稣这样说，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其实就是将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愿景去向我们展示。我想大家想象一下，运用一下你的想象，想象一下，他说如果这个世界里面，他说没有人会憎恨任何人，他说每一个人都是彼此相爱，他说就算有人得罪你或者伤害你的时候，他说你都是会被饶恕和被爱，当你去得罪人或者伤害到人的时候，你亦都是会被饶恕和被爱，没有人会向你报复的。他说你不需要时刻都在这里怕着会被人插一刀或者被人攻击，就算你做错事，就算你做了一些伤害人的事，你都不需要害怕会有人向你报复。大家想不想象到一个这样的世界？他说这个就是耶稣向我们所展示的那个的天国。好了，大家又想象一下另一个的世界。他说想象一下呢，这个世一个世界就是你只会当对人好的时候，人家才会对你好。 他说当你得罪人的时候，或者你伤害人的时候，对方一定会向你报仇，翻转头来伤害你。他说所以你一直就会生活在恐惧和害怕受伤的这种的恐惧当中。他说你要做各样的事来到去保护自己，以致你不会去被人攻击，你不会受伤。大家想不想象到一个这样的世界？其实你不用想象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那个世界。好了，对比两幅的图画，哪一个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呢？你会想生活在哪一个世界？是那个大家都彼此相爱，不会仇恨，不会报仇的世界，还是那个你经常都要防住人去伤害你的世界？我相信耶稣是在这里向我们展示的那个的天国，那个美丽的愿景，在当中爱能够胜过仇恨的这个的愿景，是一个更加美好和更加漂亮的世界。耶稣向我们所展示的那个的世界，我相信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可能你们心里面有一些人立刻就会问这个问题，他说但是这样公义呢？公义呢？他说如果我不报仇的时候，他说如果我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的时候，那么公义怎么能够得到满足？做错事的人是不是就这样就可以等于没事呢？我们呢不能够放低我们的仇恨，因为我们以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持守公义。他说我们以为当我们放低仇恨的时候，同时我们都要放低公义。他说但是爱你的仇敌不代表你要放弃公义，爱你的仇敌不代表要放弃公义，爱你的仇敌不代表那些得罪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侵犯你的人，他们不需要去接受他们应得的审判和惩罚。神呼召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不代表神不着紧公义。神是那个公义的持守者，神是持守公义的，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见到的。神一定会去惩罚那些行恶的人，并且去报赏那些行善的人。他说既然神是一个持守公义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去捉紧我们的仇恨才能够持守公义，因为我们的神会为我们秉持公义。我们的神比起我们是一个更加好的持守公义 的持守者。我们的神比我们有自由，可以不去仇恨那些作恶的人，以致我们可以能够生活在自由、美善和美丽的世界当中。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至二十一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亲爱的弟兄，他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他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正如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用暴力回报暴力，其实永远都不能够停止暴力，不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所以让神成为我们的公义，让我们去拥抱去爱的自由，以致我们可以容许天国，就是天国的平安、天国的爱和天国的义去充满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在这里向我们所展示的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愿景，关于天国的愿景，并且耶稣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去到这个充满自由、充满爱和平安的世界里面来到去生活。耶稣恳请我们要去爱我们的邻舍，并且去爱我们的仇敌。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天父就是这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那里说，他说因为天父使太阳照好人，同样也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作恶的。神照顾那些做好事的人，同时也照顾那些做坏事的人。 神爱过一啲爱佢嘅人，同时亦都爱过一啲咧仇恨佢嘅人。佢话呢个咧对我哋嚟讲咧系应该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呢个咧系我哋咧需要明白嘅嗰样嘢，就系神嘅爱同埋照顾，其实咧并唔系在乎我哋嘅。神对我哋嘅爱同埋照顾，其实咧并唔在乎我哋嘅。呢个咧系一个好消息嚟嘅。无论我哋系行善定系行恶，无论我哋系爱神定系憎恨神，都并唔能够改变神点样爱我哋同埋照顾我哋。神爱我哋唔系因为我哋可爱，而系因为佢本身充满爱。神爱我哋，因为呢个系佢嘅品格，唔系因为我哋有啲几好嘅品格。我哋话呢一个系我哋需要去记得嘅好消息，所谓福音。我话点解呢个系一个好消息呢？个意思就系咧，原来神咧从来都冇憎恨过我哋。就算当我哋背弃佢嘅时候，就算当我哋系支持紧神嘅仇敌嘅时候，神原来从来都冇憎恨过我哋。神从来都冇停止过照顾我哋。我话呢个系一个好消息，因为代表咧神从来都系爱我哋，甚至当我哋令佢失望，甚至当我哋犯罪，甚至当我哋憎恨神嘅时候，神从来都冇停止过爱我哋，因为神嘅爱并唔在乎我哋。正如罗马书五章八节嗰度咁讲，佢话但是上帝对我哋显示了无比嘅爱，就系当我哋仲系罪人嘅时候，基督已经为我哋死。我哋话呢一个系一个好消息，呢个系福音。佢话点解？佢话因为我哋唔能够做任何嘢去令到神爱我哋少一啲，冇一样我哋做嘅嘢系能够改变神对我哋嘅爱。冇一样我哋所做嘅嘢系能够改变神对我哋嘅爱。佢话因为神对我哋爱并唔在乎我哋，而系只系在乎神自己。我哋话呢一个咧就系耶稣基督所讲紧嘅嗰一个嘅义，正确合义嘅关系。咩系义咧？神嘅义就系无论如何佢都会爱，无论如何佢都会爱。佢话呢一个就系人同神之间嗰一个正确合义嘅关系，无论如何我哋都爱。呢个亦都应该系人同人之间嗰一个正确合宜的关系，无论如何我们都爱，就算他伤害我。这个是好消息来的。他说因为我们都是罪的囚犯，我们没办法能够停止自己去伤害其他人，我们没办法能够制止自己去伤害其他人。他说但是在天国里面，耶稣那个让向我们呈现的天国里面，他说就算你伤害了其他人，你都不会被遗弃，你都仍然是蒙爱，你永远都还有机会去重新来过。他说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想去生活的那个世界？有些人可能会想，他说我没有那么伟大，我没有那么伟大。他说神可以做到爱邻舍，爱那些伤害他的人。他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原谅我的仇敌，我没有办法去爱我们的仇敌，我不是神，神做到但是我做不到。他说但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是被召称为神的儿女。五章那里四十四节至四十五节那里这样说，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这样你们才可以作天父的儿女。这里呢、那个、的翻译呢是、我觉得有些问题，因为呢听落好像讲到呢，他说你要去做到、神做的事，他说呢你才能够可以去做神的儿女。他说如果你不能够做到爱你的邻舍，他说那你就不配被称为神的儿女。他好、那个、意思好像是这样。他说但是我觉得呢耶稣不是讲这件事的，他应该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这个跟我们在其余圣经里面看到的观念呢并不一致。我们从来都不是要去做一些的事来去赚取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的那个位置。 佢所以四十五節呢一句説話係點解嘅咧？佢話於是咧，又係啲睇原文嘅時候，原本咧可以作嘅嗰個字喺希臘文咧係 genomai 呢一個字。佢話呢個字咧喺聖經裏邊咧用咗好多次嘅，即係千幾次嘅用咗。佢話咧，但係喺登山類寶訓裏邊咧都用咗好多次，所以我哋淨係睇下登山寶訓裏邊其他地方呢個字咧係點用同埋係點樣譯嘅。五章十七至十八節，佢話：不要以為我來嘅目的是要廢除摩西嘅律法和先知嘅教訓，我不是來廢除，而是來成全他們嘅真義。我實在告訴你們，佢話只要天地存在，律法嘅一點一劃都不能廢掉，直到萬事嘅終結。終結嗰個字就係 genomai 嘅嗰個字。跟住到六章第十節，呢個咧係主禱文。他说愿你在世上掌权，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如同实现在天上。在这里实现的那个字就是 genomai 的那个字、okay? 在这里亦做实现。跟着到六章十六节，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伪善的人，像的那个字就是 genomai 的那个字。他们装出一副苦相，故意蓬头垢面，好让别人看出他们正在禁食。从这几节里面你应该可以发现 genomai 这个字那个意思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只是可以作，就是你们可以做神的儿女，不是只是那么简单、okay?肯定的意思就不是你做这件事以致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肯定不是这样。他说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变得好似或者实现的意思， becoming like and be fulfilled， 实现的意思。他说所以如果五章四十五节那里说你们才可以作天父的儿女，我觉得一个更加好的翻译应该是这样你们才是实现出天父的儿女的模样，或者用广东话说你这样才是像个天父的儿女。爱我们的仇敌，他说因为神的儿女应该是这样，爱我们的仇敌，因为神的儿女应该是这样。你当你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你才像个天父的儿女。他说在我们说神的儿女这个身份的重心，除了是成为神的家里面的一份子，除了是被神所爱和被神所接纳，除了是天国的继承人之外，他说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神有相似的品格。他说儿女是一定是似父母的，他说外貌会相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些夫妇，他带着小朋友，个小朋友跟父母一样样的， 很美丽的。其实子女是似父母的，外貌会相似，性情会相似，品格都会相似。我不知道大家也有没有遇过一些人，你跟他相处过之后，你就想、这个人真是他老爸的儿子，因为做事是一样的，性格是一样的。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跟天父相似，不是我们要扮天父，而是我们跟天父长时间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习染了天父的品格。这个就是留下主学要讲 的重点。当我们长时间跟天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习染了天父的品格。他说当然我们的属灵生命可能还是很幼嫩，我们还未在我们的品格上面有很成熟。他说但起码我们都应该向往去似我们的天父，能够去爱我们的仇敌，正如他当我们跟他敌对的时候爱我们这样一样。他说我们起码应该向往这种这样的品格。他说因为这个就是作神的儿女的意思，向往有一天我们会跟神有相同的品格。他说如果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最关键的那一步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饶恕他们。饶恕呢是来紧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他说所以当我们讲到登山部分下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会花一些时间去讲到饶恕。但是现在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大家可以放下你手上所拿着的东西，并且呢闭上眼。我想大家想象一下，耶稣呢他就在你的旁边。想象一下耶稣的外貌，尝试将他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貌，想象一下他的面容，他的表情。大家去凝望在你面前的这位耶稣的时候，我想你去想念这个耶稣，他是当你还与他敌对的时候已经爱你并且为你牺牲的那一个耶稣。当大家凝望耶稣的时候，我想你们去想念这个耶稣，他就是当你还与他敌对的时候已经爱你并且为你牺牲的那个耶稣。面对这个这样爱你的耶稣，你的心里面有什么的想法和感受呢？我邀请你坦诚地将你心里面的感受和想法去跟耶稣分享。你可以很坦白地对耶稣，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爱你和接纳你。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到那些伤害你的人祷告。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想法和感受呢？我邀请你坦白地将你的想法和感受告诉耶稣听。然后我都邀请大家去想象一下，当耶稣他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去回答你呢？我们想象一下耶稣他对我们的回应。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意去放手，以致我们可以能够从我们的仇恨当中被释放出来，进入天国的自由里面。 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